钟南山否定清零政策，中共医疗及政界博弈升级。法国总理话，马克龙如果连任，内阁就总辞。日本同北约越走越近，进行联合网防演习。莫斯科号官兵家属讨说法，黑宫拒绝透露伤亡细节。封城民怨大，微博封中共国歌歌词被批太虚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疫情快速扩散，中共政府在上海等地严酷封城，从而导致各地医政管理部门和一线医疗机构都难以为继。近日更加有传媒接连揭露关于莲花清瘟背后势力强大、串通中共官员牟利的黑幕。同时，中共防疫专家钟南山又被爆出在海外发文挑战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医疗界似乎已经预料到北京当局针对医政领域的清洗和卸责运动已经无法避免。综合传媒报道，莲花清瘟多次被写入了中共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推荐药清单。今次上海疫情严重，莲花清瘟仲被官方广泛发放到市民的手中。今个月16号，万达集团董事黄思聪突然在他的微博转发了一条名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影片，并评论说证监会应该严查以令药业。随后黄思聪微博账号被禁言，不过这一句犀利的评论很快引发舆论发酵。此外，线上医疗服务平台丁香医生亦都发表题为不要吃莲花清瘟的文章，更加是直言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导致舆情进一步发酵。随后以令药业市值两日内蒸发了127亿元人民币。目前在中国网络上关于莲花清瘟涉及到钟南山，不论是科学家定是各路权威传媒，都已经纷纷深挖以令药业，剑指钟南山和莲花清瘟之间的瓜葛。根据资料显示，曾经有论文支持莲花清瘟的功效，作者团队阵容强大，其中就有钟南山。对此，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姚毅发文公开质疑莲花清瘟，仲呼吁不容假药趁火打劫，并直指钟南山莲花清瘟的论文有问题。姚毅仲指出，疫情期间政府表彰了所谓的有功之士，但没有严惩那些骗子，他们趁火打劫危害人民，影响抗疫，暗指钟南山和以令药业有利益关联。同时，以新闻调查著名的传媒人黄志安亦都表示，莲花清瘟背后势力太大，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向百姓发无用的药，钱都是从民众的医保账户里面出。然而，正值网络上舆情发酵，并将矛头指向钟南山之际，近日外媒披露，钟南山在海外的权威刊物上公然反对习近平的防疫政策，引发关注。近日，科学出版社旗下的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刊发了钟南山的一篇联合署名的英文社论文章。钟南山在文章当中指出，北京当局为了保持有效的疫情防控，采取了动态清零策略，但是中国需要重新开放，以使社会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长远来看，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外界质疑钟南山为什么在海外公开否定习近平，是否背后隐藏着政治斗争的因素。众所周知，医疗业是中共政府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暴利领域。中共这种金融加医疗的模式一直是顶层权贵阶层的领地，外界根本不能染指。在巨额的利益之下，无人问责追究那些劣质疫苗和无效的国产抗疫药物，而普通民众只会沦为受害者。根据法新社报道，今个月19号，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表示，如果总统马克龙在今个月24号的投票当中胜选连任，他带领的内阁将会提出全体辞职。卡斯特克斯希望借此在今年6月法国国会改选之前，为中间派政党注入新动力。 日前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在接受法国电台访问时表示，如果马克龙顺利连任，自己将会在跟住落嚟几日内向总统提出个人和内阁全体成员的请辞。外界认为，如果马克龙顺利连任，法国六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将会是对马克龙民意支持度的进一步测试。如果他想要逐步实现改革派的施政计划，就必须要在国会再度取得多数支持。据悉，马克龙在24号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当中，将会再度同极右派老将勒庞对决。目前民调显示，马克龙在决选得票率估计介乎 53% 至 56%， 勒庞就介乎 44% 至 47%， 这样比2017年两人上次对决时竞争更加紧绷。当时马克龙拿下 66% 的选票，尽管多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度目前领先，但有分析家警告，如果选民的投票率低落，有可能会促使勒庞意外胜选。近期日本政府和北约当局互动频繁。4月19号，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会在19号当日至22号期间和北约成员国一起合作展开网络防御演习。日本政府表示，今次的演习将会帮助日本提高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据共同社报道，名为索顿2022的网络防御演习计划将会由位于爱沙尼亚的北约旗下机构组织在线上举行。今次演习将会由大约30个国家的团队组成，分成两个队伍，其中一个队伍负责模拟网络攻击，另一个队伍负责演习防御。日本防卫省声明说，将会同英国建立联合小组参与今次网络防卫演习。在本月稍早，日本和韩国以盟友身份参加了北约会议，这个是北约成立以来的首次。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会议上声明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政府压根没有谴责俄方的侵略行径，这样令人担忧。他强调，从东欧危机可以看出，建立正确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希望日方能够同北约强化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相关声明引发中共抗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声称，日本同韩国正在陷入沾沾自喜的状态。据仲挑衅说，北约正在向亚太扩展，日本将会成为所谓美国反华的急先锋。近期以来，日本政府警告说，北京政府在东海和台海地区的移动快速增加，这样令日本自卫队增加攻防能力的需求上升。在17号，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结束了持续多日的海上联合军演。今次演习旨在应对中共和北韩的潜在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月20号表示，美日两国始终都在作出完备的准备，不允许印太发生单边改变地缘现状的做法。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14号发生爆炸和火灾，据称400名官兵随船沉没。面对家属要求说明舰上官兵下落，克里姆林宫19号拒绝透露任何伤亡细节。莫斯科号沉没之后，乌克兰说这个是一次成功的飞弹袭击，俄方就说那个是舰上弹药爆炸所致。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16号证实，该舰遭到两枚乌克兰飞弹击中之后沉没，并说这个是对俄军的严重打击。事发之后，莫斯科当局坚称，全体船员已经从这一艘最多可以搭载680人的舰上撤离，此后未提供其他细节。莫斯科号沉没之后，船上人员的父母和家属在社交网站上控诉他们的孩子失踪了，他们需要一个交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19号表示，克里姆林宫无法透露任何伤亡细节。佩斯科夫表示，所有发言都需要透过国防部，相关信息都应该由国防部发布，我们无权发布任何信息。部分家属在社交网站发文或者透过独立传媒发表声明说，他们联络不上在莫斯科号服役的孩子。男子什克雷贝茨说，他被征召入伍的儿子叶戈尔是舰上厨师，如今被列为作战失踪人员。他在俄国最大社交网站 VK 发文说， 一名不应参加作战行动的入伍者被列为作战失踪人员。什克雷贝茨表示，他已经和另外三名失踪入伍者的家属取得联系，针对他们孩子的下落，他们需要书面说明。俄国独立传媒梅杜扎引述一名同黑海司令部关系密切消息人士的讲法说，莫斯科号有37名船员阵亡，另外有大约100人受伤，但具体失踪人数不明。梅杜扎报道，莫斯科号被击中的时候，船上大约有500名官兵。上海封城造成大量民怨，很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封城造成的物资短缺和当局的不满。微博过去几日来封杀了多个与此有关的热搜话题，其中包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微博的做法引发网民讽刺，彭博社专栏作家高灿明在自己的 Twitter 上转发中国记者孟玉东的推文，从未想过中国国歌的第一行会在微博上被审查。他还分享截图，中国网友质疑这样都封，有人对此高嗌太疯狂、太魔幻、太邪恶了。在过去这个周末里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成为热搜话题，之后在微博上被审查，相关的搜查结果无法显示，微博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而这个已经不是中国社媒第一次封杀国歌内容，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触发了网民对当局的愤怒。当时豆瓣曾经以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为由封杀了这一句歌词。对于国歌歌词被封杀，有网友讽刺，前几个月将躺平禁了，现在又将起来禁了，看来只有跪着才是新时代的正确姿势了。西方观察人士和记者对于中共审查机构的这个举措感到哭笑不得。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就问，所以几时要审查整首国歌？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伊莱梅克斯纳感叹话，太虚幻了。欧洲自由职业记者杨楚就认为，这个是多层面的讽刺。关于微博封锁中共国歌歌词，你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讨论。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